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怡玲，现在是6月19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比利时将会起诉三人为恐怖分子。中国乌坎村民所选的领导林祖暖被当局是以受贿为理由带走。日本民众集会要求关闭美军基地。距离九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两个多月，独立本土派沙田区议员陈国强星期六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角逐立法会选举的超级区议会议席，获多个散兵和本土派的团体支持，亦是第一位宣布有意角逐超级区议会议席的独立本土派人士。而务实本土派的新民主同盟以及多个传统的泛民政党都会派候选人竞逐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话：
今届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最大嘅特点咧，就系即系形势非常之混乱，即系八区竞走、群雄并起，甚至乎咧系互相介绍嘅情况。咁既出现喺建制派嘅阵营，亦都出现喺泛民主派或者叫非建制派嘅阵营里边。咁所以咧就去到最尾，我相信都只系能够寄望选民嘅智慧啦。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比利时展开一场大规模安全突击搜查，检察官星期六晚间说他们将会起诉三名进行恐怖活动的嫌疑人。在此之前，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一场迫在眉睫的袭击举行会议，审议有关大量证据。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说，比利时将会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过星期六在比利时举行的2016欧洲杯足球赛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一些人曾经担心欧洲杯赛的赛场将会是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米歇尔首相说他们将会是采取进一步措施，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细节。比利时全国目前仍处于防恐的警戒之下。在此之前，3月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遭到恐怖袭击，造成32人死亡。警方在星期五发动了大规模安全突袭，拘捕4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不过大多数人在短暂拘押之后被释放，12人被继续关押接受进一步审讯。星期六晚间，他们当中的9个人被释放。比利时当局说，这3名仍然被拘留的嫌疑人将被控以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罪名。曾经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中国广东乌坎的村主任林祖暖星期五被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理由带走。乌坎村原定在星期日举行村民大会，讨论下个星期组织上访要求归还村民土地的问题。乌坎村民2011年因为质疑村官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谋取私利，在林祖暖的带领下举行大规模游行。一名参与维权的村民被警方拘捕之后异常死亡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村民抗议。林祖暖在抗议事件之后的村委会选举当中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以至乌坎村村民公开信的形式宣布，任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林祖暖在星期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由陆丰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公安局在信中同时警告民众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利用而采取过激行为，而且说对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趁机是打砸抢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星期六，林祖暖的微博账户上简介中写着话，林祖暖已经被捕，救救乌坎，救救林祖暖。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星期日下午说，17号晚上到现在，村内是来了大量携带着防爆装备的警察，他们所坐的车一直是发动着，好像在准备打仗，感觉很紧张。
现在情况感觉就好紧张，来了好多好多的警察，前面就全都是警车还有警察。
另外，呢位女村民仲对美国之音话，着住三种颜色制服嘅警察同埋大量嘅便衣人员，乘坐住几十架警车同埋大客车进村之后，一直停喺村内街道上边。当日又有更多嘅警力进村。一位男性嘅村民对美国之音简短咁话，佢哋正喺度开村民大会。至于开会内容同埋系村民自己召开大会，定系当局召集开会，目前不得而知。乌坎村原定在星期日举行村民大会，讨论下个星期组织到所属乡镇和上级政府上访，要求归还村民土地。但是在开会两日前，乌坎村村长林祖恋就被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理由带走。在星期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日本冲绳岛，要求美军关闭在冲绳的基地。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连串的涉及美军的影响很大的事件。抗议者要求取消美军基地在岛内搬迁的计划，对冲绳岛上美军基地的不满已经是很多年。在本月较早时候，美国海军中士艾梅梅希恩梅希亚恩涉嫌酒驾的时候是被逮捕，他被指控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车，撞上两架车，造成两个人轻伤。美国海军随后宣布驻日美军海军人员禁走，并且限制他们到基地外的活动。在这次酒驾事件之后，驻日美国的海军全面无限期禁走。伊朗民航部门星期日宣布，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同伊朗达成协议，向伊朗出售100架客运飞机。这个是今年1月华盛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同西方飞机制造商达成的三个合同之一。这些合同总计向伊朗出售大约200架飞机。国际奥委会就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举行闭门会议之后，证实他们作出禁止俄罗斯田径运动员8月份参赛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决定。俄罗斯体育部长对俄罗斯记者说，根据国际奥委会星期六的声明，俄罗斯的运动员没有任何机会在巴西参加竞赛。最初作出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决定的是监管田径赛事的国际机构国际田径联合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距离九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两个多月，独立本土派沙田区议员陈国强星期六就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角逐立法会选举的超级区议会议席，获多个散兵和本土派的团体支持，亦都是第一位宣布有意角逐超级区议会议席的独立本土派人士。而务实本土派的新民主同盟以及多个传统泛民政党都会派候选人竞逐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有现任议员形容，今年立法会选举的形势前所未有的咁混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区议会选举当中，击败建制派民建联候选人杨文锐的本土派无政党沙田区议员陈国强星期六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循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角逐今年立法会选举，即是俗称超级区议会议席。多个散兵，即是雨伞运动后成立的组织和本土派团体，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青年新政发言人黄俊杰和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等等，都有出席记者会表态支持陈国强参选超区议席。好多团体代表发言的时候表示，雨伞运动之后，传统泛民主派政党不能够代表年轻人的声音。陈国强虽然不是年轻人，但是支持的团体认为他了解年轻人的需要。陈国强在记者会上表示，以抗共反赤、推动本土为竞选口号，亦都提出一些比较具争议性的政纲，包括要求解放军撤出香港，只是象征性派少量驻军留守，释出大约270公顷的军事用地作建屋等的用途。2010年民主党有份支持增加五个超区议席的立法会选举政改方案，比全香港300多万选民都可以一人两票参与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的投票。不过陈国强认为 超区议席其实有利大党垄断，因为参选人本身要是现任区议员，并且必须获得15个现任区议员的提名，独立候选人很难通过这个参选门槛。陈国强表示，他目前获得13个现任区议员的提名，有信心7月中正式报名参选的时候可以获得15个现任区议员的提名，他的目标是争取18个现任区议员的支持。有传媒问及陈国强参选会不会分薄泛民主派的票源，保不住目前占三席大多数的超区议席，陈国强表示他的参选就是要打破大党垄断，他都质疑为什么民主党打算派两个候选人出选超区，他认为如果出现混战失利的局面，泛民政党亦都有责任。陈国强还说他的胜算相当高。
我们有没有机会赢到呢？超选有300多万人是选民，上届不少人不投票，有50000张废票，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支持激进改变的百分比最少 13%。 如果我们以360万、380万的选举人来说，有投票权的人来说，我们拿 13%， 我们赢了，我们不用哭的。
陈国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明白到港独今日做不到，但是听日将来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他认为港独应该提出来讨论，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国认为谈论港独都有可能犯法，这个是不对的。陈国强表示他主张中港关系有所区隔。
我认为大陆和香港尽量分开一点点，因为那个大陆无论是人口啊同埋嗰個資金咧，係湧入嚟香港，會污染咗香港嘅既有嘅文化咯。係啦，咁好似我哋而家連結文化都破壞咗嘅，係啦。咁另外我哋嘅文明啊，一路係咁被破壞咗咯。我認為都係盡量保持距離啦。咁至於係咪中港大陸同香港應該做生意咧？我認為得啱嘅，繼續做生意。咁但係就難啲咯，即係去大陸做生意啲人，即係諗清楚嗰個資金來往咯。
如果获得足够提名的话，陈国强将会成为第一位独立的本土派候选人出选立法会超区。陈国强表示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得票亦都反映到全香港选民对本土派候选人的支持度。
最大的意义就是香港争取本身权益的势力就真真正正抬头。咁區議會有人講啦，立法會直選有人講啦，再加埋呢個超級區議會選舉，再有人講咧，我認為係好事嚟嘅，個意義好重要嘅，係一個革命性嘅意義嚟嘅。
支持陳國強參選超區嘅青年新政發言人黃俊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陳國強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光譜當中，理念和青年新政比較接近，而且思想亦都和年輕人比較近。黃俊傑還說，如果陳國強得到足夠的15個現任區議員提名，正式出選超區，將會是第一位獨立的本土派候選人成功入閘，打破目前大黨壟斷的局面，有重要意義。黄俊杰表示，今年二月底的立法会新东补选，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取得15%的得票率，他认为这个得票比例可以放大到陈国强参选超区的得票率预估。至于陈国强的参选会不会令到非建制派守不住目前占三席的超区大多数，黄俊杰认为泛民想争取三席的超区大多数，不是要劝退陈国强。
因为投得陈国强那堆，其实他们本身如果在这个超区里面，其实他们本身应该不会出来投票。如果没有陈国强这个选项的话，起码我自己本人都会是这样做。所以如果他们真的顾全大局的话，应该是他们泛民他们自己做出一个协调。
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陈国强一直打正旗号以本土为先，亦都好支持反水货客的活动，同关注组的理念比较近，因此支持他参选超区议席。 梁金成表示，务实本土派的泛民政党新民主同盟今届都积极考虑派候选人角逐超区，可能出现两个本土派候选人，一个独立，一个有政党背景竞争的局面。
咁我會睇就係睇究竟係呢個係做一個比較溫和嘅本土派啦，同埋一個叫做話較為少少激進啦嘅本土派嘅出選咯。咁但係我自己去睇就覺得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因為始終而家我哋嗰個叫做話本土個意識都抬頭緊，咁由區選去到而家立選，咁我諗無論呢個超區議會也好，或者可能嚟緊嘅其他功能組別以至直選也好，都應該有唔同係一啲以呢個本土做呢個本土人為主嘅組織出嚟參選。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該黨做過地區諮詢同埋經過會員大會，積極考慮推薦大埔區議員關永業出選超區議席，正式嘅提名要到七月先至公布。范国威表示，过去一年多香港的政坛出现碎片化的情况，雨伞运动之后亦都催生很多关注本土议题的组织和政团，批评旧有泛民政党的政治理念和动员模式，但是就不能够提出另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形成互相批评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他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可取。至於陳國強有可能參選超區，會不會影響新同盟的選情？范國威認為，由而家至到七月底，立法會候選人截止報名，還存在很多變數。
任何一啲嘅團體、政黨或者候選人有志於參選嘅話咧，而家係有大量嘅政治操作啊，有時甚至乎即係一啲虛張聲勢嘅部署。咁自己都仲未有呢個嘅即係足夠嘅提名嘅情況之下咧，咁我會覺得咧，即係市民要觀察啦，我哋都要觀察啦。成功地報咗名，有足夠嘅即係參選嘅門檻符合咗之後咧，我覺得咧先至係即係正式嘅選舉活動嘅啟動啊，係比拼呢個政績啊、政綱啊、理念啊。而家咧就即係實在有唔少嘅政治動員係未必有實質嘅。即系呢个事实系去支持啦。
泛民主派嘅民主党可能会派两名候选人角逐超区，街工嘅梁耀忠亦都表明有意参选，加上公民党等泛民政党都可能出选。范国威形容今年立法会选举嘅形势系前所未有嘅混乱。
今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最大的特點呢，就是形勢非常之混亂，白區競走，群雄並起，甚至乎呢是互相戒票的情況，既出現在建制派的陣營，亦都出現在泛民主派或者叫非建制派的陣營裏面，所以呢就去到最後我相信都只是能夠寄望選民的智慧啦。
范国威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有关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同埋铜锣湾书店事件揭示的香港一国两制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都会是选举最重要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灣總統蔡英文自從上任之後，即遍訪軍事基地，以三軍統帥身份教閱部隊發表講話。星期四，蔡英文到高雄出席黃埔陸軍官校建校92週年校慶的時候，對學生說，軍隊裏面沒有政黨和派系，新時代的軍隊角色是要為保衛台灣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戰。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自從5月20日上任之後，蔡英文總統在兩個星期之內就訪視了台灣東部的空軍、海軍、陸軍基地和北部的憲兵部隊，將新政府的治軍理念以及國防政策方向傳達給第一線部隊人員。6月16日蔡英文去到高雄鳳山出席陸軍軍官學校92週年校慶，這個陸軍官校就是1924年成立於廣州的黃埔軍校。蔡英文以教閱官檢閱部隊列隊，並且在對學生發表講話的時候強調，軍隊裏面並沒有政黨派系，只有國家。在新的時代裏面，黃埔精神亦都有新的意義。
國軍內部要團結， 然后透过团结的国军来成为促进国家整体团结的动力。军队里面没有政党，没有派系，只有国家。
蔡英文说，国家内部要团结，透过团结的国军来成为国家整体团结的动力。军队里面并没有政党，也没有派系，只有国家。在未来很多国家发展的议题都需要国军扮演提升国家发展的角色，团结国家同胞一起面对时代的考验，这些是新的时代里面团结的意义。蔡英文也对这些台湾未来的军官说，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既然被国家拣选就要有牺牲的志气，但是学员必须不断思考的就是究竟为何而牺牲。
在新的时代里，我期许大家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而牺牲、团结、负责。
蔡英文说，在新的时代里面，他期许大家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而牺牲、团结、负责，为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生活方式而牺牲、团结、负责。而他绝对不会被陆军官人孤军奋战作为三军的统帅，他会为各位的团结和荣誉而战。台湾联合报13号的社论批评蔡政府对军事议题的操作就是国防政治。社论说，前总统马英九不懂得用感性唤起军人的热情，就反复背诵数字，尤其时常在官兵面前强调两岸局势已经缓和，听在军人的耳里面很难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受到漠视，这些可能间接导致军系铁票流失。大蔡英文就职之后就四度公开访视部队，并且在每一场致辞之中都做出感性和理性的喊话，内容和节奏都经过精密的计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企出来声援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并且呼吁台湾新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律师会被关押，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发生。她说，
在中国那有很多的维权的律师维权的人士，或是呢他对政治改革那关心的这些人，或是上访。
尤美女话，在中国有很多维权律师人士，或者是对政治改革关心的人，以及权益受到侵害的上访人民，他们的权益受到中国政治迫害。对于这些人，律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同他们辩护，但是竟然连同律师一起被关押。尤美女还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不是内政问题，是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威胁，台湾政府和中国交流的同时亦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北京之春等团体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迫害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并呼吁新政府将人权救援列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场记者会亦发表了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这本书揭露高志胜在监狱当中受到中国政府残害的处境。与会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这本书的手稿从中国送到美国的过程非常惊险，读后的感觉是惊世骇俗，不愧是中国良心律师所撰写，能够在台湾出版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高志胜的女儿耿格在这本书上签名，并送给蔡英文总统，希望这位台湾女总统能够帮助她的家人以及中国人民。 与会的国民党立委陈学胜表示，中国当局如果能够多倾听一些维权人士的声音，就可以少花一些经费在维稳上面。他说
他只要搞懂这个跷跷板原理，你就不会走错方向。如果他拼命想在维稳上面花更多的经费，花更多的人力，但最后的结果就是
陈学胜表示，只要明白这个摇摇板的原理，就不会走错方向。如果拼命想在维稳上花更多的经费人力，最后结果就是打压维权的结果，维稳花的力量更多。陈学胜仲指出，台湾立法院应该声援大陆的维权律师，使他们感到些少的温暖，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国昌表示，高志成原本可以在北京做一位成功的执业律师，但是就选择为弱势穷人发声，后来更走上对抗中共极权政体的道路，令人相当敬佩。他说，
对于台湾的我们，更重要的启示啊，是我们要怎么样一方面有智慧的跟这个邪恶的中共集权政体周旋。
王国昌说，对于在台湾的他们这些人，更重要的启示是他们要如何一方面有智慧的同这个邪恶的中共极权政体周旋，另一方面不单止捍卫自己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同时亦将相同的精神价值能够去声援无论在香港或者中国的公民社会。王国昌仲说，在维护民主人权方面，台湾立法院未来仲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除了立法院之外，希望台湾的行政部门，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单位，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能够提出人权关切清单，甚至将人权专章纳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他强调，两岸之间不能够只谈价格，要谈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份措辞严厉、不点名批评中国的东盟外长联合声明，只出现了短短几个钟头，就被东盟秘书处撤回，引发了各方对其中缘由的猜测。很多声音都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压力以及东盟内部的不团结。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则单独发声，表示这份声明代表的确实是东盟各国外长的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云南举办的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14号结束后，马来西亚外交部向法新社提供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表达东盟各国对南中国海近期局势发展的严重关切，并且不点名警告中国在争议地区修建军事化人工岛等行为，称它将可能破坏和平、安全与稳定。声明发布仅仅几小时后被东盟秘书处撤回，但是并没有道明原因。据法新社报道，与会者对此给了不同的解释。越南外交部星期四坚称，东盟成员在昆明就向媒体发布的内容信息达成了一致意见。据报道，同样是在星期四，印尼外交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亦称被撤回的声明的内容是与东盟在该议题上的立场一致。不过这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本应只是媒体指南，而不是发布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一位参加此次昆明会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盟外交官员对法新社表示，他认为中国有对一些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撤回对这份声明的支持。他说他怀疑反对这份声明的这两个国家就是柬埔寨和老挝。根据菲律宾 GMA 新闻报道，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亦认为可能有些国家改变主意，不过他没有点名哪些国家。该报道称，此次声明撤回事件再一次显现东盟内部欠缺团结，特别是在处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以及文莱这四个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及台湾之间领土纷争一事上。在东盟撤回联合声明后，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单独发布了他们国家的声明。日本媒体外交官刊登的由普拉森·帕拉梅雅朗撰写的评论原文章说，中国继2012年在柬埔寨金边会议后，再一次成功插手和阻挠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布联合声明。他说一些人会将此解读为中国通过东盟中较为弱小的成员国来破坏该组织内部团结的又一次胜利，以及东盟的再一次失败。而同时，印度尼西亚海军派遣了五艘水面战舰、一艘辅助舰以及一架海上巡逻机前往纳土纳群岛区域，在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附近进行为期12日的海上演习。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塞尔维亚为习近平来访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反对派进入叙利亚政府，前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判处终身监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星期六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在塞尔维亚总统里科利奇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预计经贸议题将是这次习近平访问的重点议题。习近平将在星期日参观中国四月份收购的一家塞尔维亚的钢铁厂。中国已经帮助塞尔维亚建成了横跨多瑙河的贝尔格莱德大桥，并且还有意参与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速铁路的建设。中国显然希望更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和企业大举进军中东欧地区。此外，在习近平抵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塞尔维亚和西方关系出现波折。塞尔维亚总理取消了原计划在下个星期二对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以及本月稍后时间对美国的访问。当地亲官方媒体报道说，美国和欧盟外交官曾经支持没多久之前在贝尔格莱德的反政府示威。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同意美国的建议，让反对派的代表进入叙利亚政府，但是他并没有支持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立即下台的主张。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说，确保在叙利亚建立民主制度的唯一途径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然后根据这部宪法重新选举各级的政府。普京没有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阿萨德声称要夺回叙利亚每一寸领土的问题，但是普京说需要在所有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包括同美国。美国政府表示希望阿萨德的立即下台，但普京说这个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说这个不是在叙利亚实现变革的途径。普京还对美国总统大选发表评论，他说他会同任何选民选举出的候选人合作，但他重申他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是一位聪明人。普京说他赞赏川普保证要恢复同俄罗斯和美国的全面关系，表示他会欢迎这种变化。当被问到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时候，普京再一次避免直接发表评论，即是说他还没有和希拉里·克林顿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一家埃及法庭以所控罪名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前总统穆尔西另一个终身监禁。这家法庭星期六还判处穆尔西一案的其他六名被告死刑，他们当中有两名半岛电视台雇员和另外一名的记者。其他两名曾经在穆尔西办公室工作过的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星期六的判决都可以上诉，11名被告当中的7个人仍然在押，包括穆尔西本人。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就呼吁立即撤回死刑的判决，并且撤除针对记者的可笑指控。伊拉克特种部队继星期六宣布一日前夺回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大部分城区之后，他们继续在该城展开行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五说，他们是曾经保证费卢杰获得解放，他们重新占领了费卢杰。伊拉克陆军较早时候在一系列的空袭支援之下，占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地区的指挥中心，空袭击中了两个战术部队，摧毁六架重机枪的阵地。官员证实伊拉克军队已经控制市中心的政府建筑物。阿巴迪在推特上发文说，费卢杰已经回归祖国，摩苏尔是下一场的战役。他说伊斯兰国将会被击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6月18日访问美国西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宣扬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在环境方面的贡献，但是他也说要维护美国国家公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奥巴马和家人在父亲节周末前往加州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建立100周年。 优胜美地是美国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富有天然美。奥巴马讲话的时候，身后就是优胜美地的瀑布。这位的美国总统对国家公园的官员说，他了解到优胜美地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草原在这里是枯竭，而禽鸟就移到别处，比较高的气温令到有些动物移到高处。奥巴马还说他领导的政府保护了1亿多公顷的公共土地和水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4日后，该社区的民众仍然不断向麦洞夜总会屠杀当中的受害者表达他们的支持。一个来自当地的恐怖分子向人群开火之时，正是这家同性恋夜总会的拉丁之夜。而美国之音记者就采访了这场恐怖袭击的生还者，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上个星期日的凌晨，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麦洞夜总会开枪打死了49人，打伤了50多人。事发当时，该同性恋夜总会正是举行一个拉丁之夜的派对。
This was an attack against a gay nightclub. It's attacking against gays, attacking against Hispanics. But let's think about.
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说，这是一次针对同性恋夜总会的袭击，一次针对同性恋群体的袭击，一次针对拉美裔的袭击。但是事实上，这是一次针对美国的袭击。而在这个星期三，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访问了 LGBT 社区中心，表达了他的支持。在中心里面，志愿者囤积了应急物资，一起缅怀星期日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前的奥兰多。
Being here was like a haven because I didn't have to hide. I didn't have to watch what I would say. I could hold my girlfriend's hand.
一位志愿者劳拉布特拉格话：嗰度对佢嚟讲就好似一个避风港，佢唔使再东躲西藏啦，佢唔使担心讲错说话，佢可以拉住佢嘅女朋友嘅手做翻自己。佢哋就好似一对正常嘅恋人，佢并唔需要改变自己嘅行为，呢种感觉真系好。在疯狂枪杀案之后的几日，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纷纷向受害者表达了他们的支持。
Certain restaurants that have bluntly said that they do not support the 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
人权运动组织洛克希桑迪亚哥话，一些曾经公开表示并不支持 LGBT 群体的餐馆，亦都为他们送来了食物。看到这些人这样做，你的心里面会感到温暖、感动，这种感觉很良好。但是现实并不完全是这么美好的。这宗大规模枪杀案再次提醒了民众，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周折地购买到一支半自动步枪。
Where are those laws against the hate crimes and the gun violence? That is what is important. We have to protect.
人权运动组织洛克希桑迪亚哥说，那些管控仇恨罪行和枪支暴力的法律去了哪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必须保护好自己和大众。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说，给大家和受害者的家庭一起哀悼。他从星期日起拜访过很多的家庭，他们的故事令到他心碎。民众在心碎之后变得更加坚强。星期三晚，当地的酒吧为麦洞夜总会前的雇员举行了筹款的活动。这个夜总会已经不只是一个聚会的地点，这个夜总会亦都牵动住民众的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佛罗里达奥兰多的报道。
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遭到枪击之后，数以千计的同性恋者排在长队捐血，但他们却被拒之于门外。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禁止过去一年里面有性行为的同性恋的男子捐血。这项政策在同性恋社区当中引起一些人的愤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曼在华盛顿报道。
直到去年，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都被终生禁止捐血，这是因为害怕他们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因而污染血源。去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修改了这项政策，如今血库可以接受同性恋男子的捐血， 但系条件系佢哋一年内未曾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波士顿芬威研究所健康政策研究主任肖恩卡希尔话：呢项政策虽然比以前有所改进，但系仍然唔公平。芬威研究所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同跨性人，即系 LGBT 进行公共健康倡导工作。卡希尔话：新规定冇考虑到嗰啲保持一个伴侣或者与人结婚，而且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嘅人。他说高风险但是目前没有被禁止捐血的人都是那些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的异性恋或者那些注射吸毒又来捐血卖钱换毒品的人。他说
We would really like to see a policy that looks at, that distinguishes between high risk gay and bisexual.
卡希尔说他们真的希望看到这项政策能够在高风险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与低风险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之间做出区别，并且真正看到具体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将人分成群体。卡希尔提到，美国同性恋男子中有大约 15% 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 FDA 的禁令排除剩下的 85% 的人，他们本来应该是合适与安全的捐血者。他还说，在保障血源不受艾滋病毒感染方面，这项政策没有跟上最近的科研发展。卡希尔说，第一个进展是所谓的核酸测试，现在已经能够在不够两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发现一品脱的血样中是否存有艾滋病毒。这项测试用于所有血样，而保证不含艾滋病毒。卡希尔说，第二个进展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摧毁血液中多数病原体，既有病菌亦有病毒，包括艾滋病毒。他说
Even if somehow an HIV positive unit of blood gets through the systems that are in place,
卡希尔话，即使某个艾滋病毒呈阴性嘅血样混入咗系统之中，呢一种病原体消除技术亦可以摧毁嗰个血样里边嘅艾滋病毒。卡希尔话，如果取消唔准同性恋同双性恋男子捐血嘅禁令，全国范围血库的血液供应将会增加 2% 至 4%， 而且还将缓解同性恋群体所受的社会歧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曼在华盛顿报道。
在电影动作片当中的警察、FBI 或者是特警人员在对付匪徒或者是攻坚的时候的英姿，时时都很吸引到观众，甚至兴起从事军警工作的念头。当然，这些银幕英雄的表现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介绍这些英雄角色背后的训练的艰苦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的报道。
荷里活动作影片《疾速追杀中》，影星基努·里维斯饰演的杀手角色洗马特·克兰顿赞口不绝。克兰顿说，在这套电影里面的动作太到位了，他听说基努·里维斯参加射击运动比赛，他非常享受这种运动。马特·克兰顿是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电影战术动作公司 Act Tactical for Film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这间公司的专长是帮助学员成为动作片中的英雄或者杀手人物。他说
We're a company that we teach actors, we train stunt performers as well.
克兰顿说，他们是一间训练演员和特技演员的公司，他们教各种的技巧来演出不同的动作片，亦教打斗套招，教演员怎样扮演执法人员、军人、安全人员、杀手等等。他们的教练来自不同背景，有军人、退休警察以及武术家。想在银幕上正确扮演军警人员并不简单，从认识大小各种枪械开始，到如何正确揸枪、怎样换弹盒、怎样装子弹，以及各种状况下持枪的姿势，动作细节繁复无比。这里上课使用的枪械都是仿真道具枪。克兰顿说，认真看待这些角色是尊敬的表现，要确定他们能够正确地扮演军警人员。克兰顿本人是一位因工伤而退休的执法人员，在机缘巧合下踏入影视圈。由于亚特兰大的电影工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克兰顿的电影战术动作公司亦因此声名大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莫菲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776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在漫长的独立战争期间，他们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同盟。邦联条例没有组建中央政府，没有建立法院，没有制定法律，亦没有推选总统。邦联条例唯一的贡献是创立了国会，但是国会权力非常有限，只能够向十三个州提供意见，请求他们采取行动，不能够制定联邦立法。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体制的缺点暴露无遗。1781年，英国将军康华里在维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顺势将胜利的消息通知国会，但是国会没有钱，连顺势的费用都比不起，必须向国会成员拿钱。其实独立战争结束前，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就已经提议对当时松散的邦联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乔治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的统帅，他反对邦联条例是因为协议没有为大陆军提供足够的支持。将士时事没有衫着，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无毡，甚至没有武器弹药。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曾经写过很多封信给国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其中一封信之中说，我有病的士兵赤身露体，健康的士兵赤身露体，被英国人俘虏的士兵亦是赤身露体。乔治华盛顿的这些书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提出独立战争是十三个州的共同战争，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发现这些州只是对自身利益感兴趣，对大陆军士兵的需要漠不关心。战争结束后，美国出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乔治华盛顿再次看到邦联条例下的美国毫无希望。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之中说，我认为这样的国家无法存在下去，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州的政府统治这个州一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赞成这种看法。汉密尔顿是一个年轻律师，在独立战争期间是华盛顿的助手。战争还未结束，汉密尔顿就呼吁召集十三个州开会，共同建立中央政府。他通过书信、讲话和报纸等多种渠道推广这种想法。除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以外，麦迪逊亦认为当时的美国前景暗淡。十三个州各自为政，互相排挤，每个州都有陆军，还有九个州拥有自己的海军，他们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保护自己，防范其他州。例如维吉尼亚州通过一项立法，规定可以扣押不向维吉尼亚州纳税的船只。这里的船只指的并不是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船只，而是来自马里兰、马萨诸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船只。麦迪逊时时说，这个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问题都源于经济纠纷。八世纪八十年代，北美和欧洲的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货币。当时美国没有统一货币，钱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依旧是英国的英镑和司令。虽然美元已经出现，但是美元在各地的价值不同。在纽约，一美元价值八司令，但是在南卡罗来纳，一美元的价值超过三十二司令。更弊的是，当时法国 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硬币亦在美国流通。1786年，马里兰同维吉尼亚的代表开会，讨论沿着州界附近的波多马克河开辟新土地的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开辟新土地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个州能够解决的范畴。有人提议邀请德拉雅和宾夕凡尼亚一起讨论，又有人提议应该给所有的州都来参加，共同讨论这个新成立国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这个主意被大家接受，会议定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如期召开，但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在13个州里面，只有5个州派代表，还有4个州虽然推选代表，但是代表没有赴会，剩下的4个州根本没有推选代表。在安纳波利斯开会的人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起点，应该扩大会议规模。他们指定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这个结论写成文字。汉密尔顿随即写信给每个州的议会，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年五月，也就是1787年五月在费城召开的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美国宪法。很多人都觉得，如果乔治华盛顿不出席，这次制宪会议就不会成功。但是华盛顿并不想去，他本人患有风湿，家人身体亦不好，又需要照顾佛农山庄的生意，而且他早就说过对做官不感兴趣。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当时最出名的人，如果只有几个州派代表参加，如果会议而失败告终，他会不会显得很愚蠢呢？乔治华盛顿的两个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和埃德蒙·伦道夫都劝他赴会，华盛顿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同意作为维吉尼亚州的代表到费城去。从那一刻起，这次会议变得举足轻重，华盛顿的参加显著增加了会议的分量。詹姆斯·麦迪逊是第一个抵达费城。麦迪逊当时只有35岁，身材矮小，已经开始脱发。他虽然不善辞令，但是永远知道应该讲什么。他阅读了所有关于政府体制的书籍和文章，从古希腊一直到他那个年代。麦迪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3个州政府应该隶属于中央。不过麦迪逊同时亦好清楚，他不能够将这些主张一次过拿出来，因为很多与会代表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心存芥蒂，对一个权力过大的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因此麦迪逊在会前做好了充分准备，他随身带去几百本书籍和文章，准备回答与会代表可能提出的任何有关政府体制的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本来约好了今晚去李华屋企吃晚饭，但迟迟不到。李华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打电话去到 Larry 屋企。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omatose 以及 mop。
Hello
Larry， 为什么你还在屋企？不是说好了六点钟来我这里吃饭的吗？
What? What time is it?
现在就来七点了。
Oh man, I'm so sorry Li Hua. I fell asleep when I got home from work. I was comatose.
Coma what? 你昏迷了啊？没什么事啊嘛。
No, I was just exaggerating, but it was like I was in a coma. Comatose is spelled C-O-M-A-T-O-S-E. Comatose. I've been asleep for 2 hours.
你这两天是不是又因为赶工挨夜啊?
It wasn't that bad. I just didn't sleep that well last night. My neighbor's dog was barking all night about something. I was out of it all day, and when I got home, I just passed out. Comatose.
我前晚在图书馆查资料,实在太累,趴在台上就睡着了。I was totally comatose for an hour. 最后还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叫醒我,因为人家关门了。
I remember the college library being a fine place to take a nap.
是啊,图书馆里面的椅都特别舒服,而且又很静,最适合睡觉的了。
So what are we doing tonight? What's the plan? I feel refreshed after 2 hours of being comatose.
我本来计划你过来之后一起吃些东西,然后出去看戏。
Well, it might be a little late to go out to a movie since I was comatose and slept for so long, but I've got a better idea.
真的?快点说,什么好主意啊?
The movie Top Mission is coming out on DVD today. How about I stop by the rental store to borrow one and bring it over to your place to watch after dinner?
的确是好主意。不过Larry,我为什么没听过这套戏的? 说些什么?
It's about an undercover agent.
又是间谍片啊? You put me in a coma.
Oh, well, how about I just come over and we'll worry about our plans after we eat? I'm starving.
好了,那你立刻过来,我将些菜煮热。 Larry,你不是说立刻过来的吗?为什么这么久的?
I'm sorry, Lihua, the roads were mobbed.
Mobbed? 我不明白,难道路上有人聚众闹事吗?
Not the mafia, Lihua, mobbed. M-O-B-B-E-D. It means extremely crowded.
Oh, mobbed,是挤拥的意思. 这么说,今天路上的车特别多了?
Was there ever? It took me 15 minutes just to get 2 blocks forward.
中文里面就叫做居水马龙,水泄不通。
Yeah, it was a total mob scene.
我最憎塞车了,一塞车我就很猛整。 I'm glad I'm not driving right now if it is mobbed.
Knowing you, I don't think you would do too well out there tonight.
今天下午我去图书馆借书,现在快来期中考了,图书馆里面人山人海,不知道的还以为有免费午餐。
I'll bet the library was mobbed. Was there anywhere to sit?
座位早就被人霸了,很多学生索性坐在地上看书。
That sure sounds like it was mobbed. Did you get what you were looking for at least?
真是万幸,我要借的书,书架上剩下一本,被我抢到手了。
Good for you. Now that I've fought through the mobbed streets to get here, what's for dinner?
我照新食谱煮了酸辣汤,还有你最喜欢吃的椰菜花和烧鸡。
Sounds great, Lihua. After all that sitting in traffic, I'm famished.
如果换了是我, 首先就是 comatose for 2 hours, 然后又 braved the mob streets. 我的肚子一定饿到在这里叫,快点吃吧。
Thanks, Lihua. This looks absolutely grea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 comatose, 就是指睡得不省人事, 而另一个就是 mob, 意思就是指特别挤拥。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 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 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 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 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 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者亚洲3号卫星, 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 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 卫星是Telstar18, 位置东京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 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PID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PID分组识别号码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